尼希米记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大祭司以利亚什是与所罗巴伯一同归回的祭司耶稣亚的孙子。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又与参巴拉联姻，灵性软弱，但此时却刚强壮胆，没有畏惧参巴拉和多比亚的恐吓，反而以身作则地带领众祭司开始建造。阳门可能位于当时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角，靠近毕士大池。献祭的羊可能从此门运进来，也可能附近有羊市场。被掳之前，这个门可能被称为便雅悯门。哈米亚楼和哈南叶楼都是位于耶路撒冷城北面的城楼，分别为圣，指洁净这几个城门与城楼归圣殿使用。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王宫都在城北，这里的地势相对平坦，通常是敌军首先攻入破坏最大的地方。其次，原文是在他们旁边。耶利哥人离耶路撒冷有一天的路程，住在城中的众祭司没有高高在上，住在远方的耶利哥人也没有事不关己，无论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都一起同心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拴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鱼门可能位于当时耶路撒冷城的北面，是所罗门时代的一个大城门，可能是大马士革门的前身。耶路撒冷的鱼市场可能位于鱼门附近。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是哈哥斯的子孙，本来在族谱中找不到自己的谱系，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但神却怜悯这些虽有瑕疵却响应呼召的人。后来可能由用乌灵和土名决疑的大祭司确定了他们的身份。米利莫是负责验收以斯拉带回来财物的祭司，现在又负责修造了两段城墙。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与亚门人多比亚联姻，灵性软弱，但此时却刚强壮胆，没有畏惧多比亚的恐吓，反而负责修造了两段城墙。提哥亚是阿摩斯的老家，位于耶路撒冷城以南16公里，他们的贵胄不肯参与重建，但平民却起来响应呼召，修造了两段城墙。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代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拴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 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坐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兼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雅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古门可能位于当时耶路撒冷城的西北角。银匠原文是金匠，从事打造金银器皿。当时耶路撒冷的商业区可能在城北，所以银匠做香的商人都住在这里。他们的身份首先是神的百姓，然后才是银匠、做香的商人，所以在哪里做工就在那里起来建造。新约信徒的身份首先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工作也没有圣俗之分。我们的职场在哪里，神所呼召的侍奉工厂也就在那里。宽墙是从鱼门到炉楼的防御墙，炉楼可能位于耶路撒冷城西的城楼。哈林的儿子马基雅曾经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被神挽回以后并没有从此意志消沉，而是热心参与重建，不但修造城墙，而且修造炉楼。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意思是耶路撒冷半区区长。当时犹大省可能被划分为五个区：耶路撒冷、伯哈基林、米斯巴、伯素和基伊拉，其中耶路撒冷、伯素、基伊拉又被划分为两个半区，由波斯帝国任命的本地人管理。这些区长都是官员，但也积极参与了重建。利法雅是耶路撒冷一个半区的区长，沙龙是耶路撒冷另一个半区的区长，他的女儿们也参与了重建。许多住在城墙附近的家庭都负责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今天家庭也是教会复兴的开始，信徒的家庭如何，教会也必如何。我们若要求神复兴教会，也要愿意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并不是说先把家照顾好了，然后才去建造，而是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全家一起建造。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造谷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1000肘，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雅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谷门可能位于当时耶路撒冷城的西面，粪场门可能位于当时耶路撒冷城的南面。马基雅是伯哈基林的区长。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改门顶、安门扇和栓锁， 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素一半，亚卜的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全门可能位于当时耶路撒冷城的东南角，在希罗亚池附近。当时伯素被划分为两个小区，十六节的尼西米是伯素一个半区的区长。大卫坟地原文是复数，指大卫城的亡灵。勇士的房屋可能是当年大卫勇士的军营。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西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杰利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什的府门直到以利亚什府的尽头。当时基拉被划分为两个小区，哈沙比亚和巴瓦伊分别是两个半区的区长，以谢是米斯巴的区长。五库可能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兵器库，这里特别提到巴路竭力修造一段，可能因为这一段沿着山脊建造，地形特别陡峭。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敏与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西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皮大雅修造。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住平原的祭司原文是住在附近区域的祭司，亚撒利亚是祭司，后来和以斯拉一起教导百姓律法。王上宫可能是指大卫的旧宫，护卫院可能是原来禁卫军的住所，俄斐勒指圣殿山以南大卫城以北的区域，殿役尼提宁值班的时候住在这里。水门可能位于当时耶路撒冷城的东南面，门前的宽阔处可以聚会。其次是提哥亚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其次 是示利米雅的儿子哈拿尼雅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马门可能位于当时耶路撒冷城东面的圣殿附近，通往吉伦溪谷。东门可能是圣殿东面城墙的大门，也就是今日金门的前身。哈米弗甲门可能位于当时耶路撒冷城东北面，意思是命令门。本章所记录的十个城门，从东北角的阳门开始，按逆时针顺序绕耶路撒冷城一圈。当这份名单回到起点阳门的时候，我们赫然发现，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原来是和银匠与商人并肩建造。重建的工作一来，就显出神百姓的工作并没有圣俗之分，不管在地上的职业是什么，都是响应神的呼召，建造神的见证。重建工程分为40多段，同时开展，需要有良好的计划、分工、合作和监督。参与重建的有祭司、利未人、官员、银匠、做香的、商人和平民，虽然少数贵胄做壁上官，但大部分人却是全民侍奉。神的百姓不分职业地位、性别籍贯、刚强软弱，彼此配搭，职责分明，同心建造，竭尽所能。起来，堵塞破裂的地方，使荒凉的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不留下一处破口。这也正是今天教会建造的原则。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谁也不可以离开谁，谁也不可以嫌弃谁，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